那今天我们要查的就是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了。上次已经说了，这是一段非常非常难懂的圣经啊。尽管有很多的人他声称啊，他知道这里边说的是什么，而且他能够很详细的把这个王那个王啊，连凯撒和埃及艳后都讲在里边。但这样的解释是不是正确，我们实在是不知道。那弟兄姐妹也必须自己去念，你不可能就这样凭空凭着印象来查这一段圣经。怎么样，谁能给我们讲这个怎么念法？
但以理我还真没和弟兄姐妹这样去查，因为他们
你聪明
没这一次都没有。如果他们愿意念一念，就和启示录一起来读一读。
就算了，
启示录还更有那个，因为他们一读历史头大，我自己也头大。
你自己也头大。
我要去查希腊王、北方王、南方王，然后查那些王的名字也比较拗口嘛。然后我读了前面忘了后面，读，然后我去听过很多对老一辈传道人去讲这段预言，哎，然后我听着听着我试着表达，然后有些人就不同意啊，那好那。
就算
他说是要封闭的嘛，封闭的就、
封闭的
写法就不一样
了。那封起来那干嘛还告诉我们，对不对？封归封啊，他既然给我们了，那我们总是还得读出点东西来，对吧？
这一段呢，就但以理来说呢，肯定是预言的，就在当时
啊，对。
但是呢，就着那个我们来看呢，这就变成历史。
历史，
但是不是如果是真的完全是变历史的话，实际上那意义也不大了。你说我们来查这些历史，而且呢我们的历史依据是什么呢？依据的历史就是人的研究。那人的研究，我当然不知道这个历史它有没有什么各种学派或者各种说法，它有没有统一的是哪些的，然后不同的又是
啦，
彼此不同意的是哪些，或者有争论的是哪些。因为不知道这历史这东西，比如说现在大家有一个定论，比如说有一个时代啊，有一个什么王朝呀、可能过两年又出土了什么文物，然后历史领域呢又否定了以前那个说法，说啊里面它不是的，年代啊事件啊都会有变化。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这段是历史的话，我们通常又得拿人的这种历史的东西来对照这个圣经的历史。那这个就显得有点不妥当了，因为人的历史的东西不是那么靠谱，因为是人研究嘛，甚至还有些人的需要，政治的需要啊，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啊，还有一些胆子大的就敢说啊，所以说呢，如果我们今天看完全相信同意这是一段完完全全历史的话，那实际上对我们来说也就没啥意义，因为没有对应的那个标准。但是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是说，
那又是什么？
在我们在但以理那时候是预言，在我们今天呢是历史。但是就算是在我们是历史，当这个在地上神在地上所有的这一切没结束之前，是不是对我们来说或多或少还是有一些预言在？
对啊，对啊，对啊，那它的功用是什么？
那实际上我们的重点可能就是在这里找到，就是说，我们不是去对应历史，因为对应历史真的是没什么意思。
我们对应什么？
哎，那就对应。那就可能对应对我们来说，神要在我们身上，就是借着这一段圣经显出，就是对我们来说呢，依然是叫什么呢？就像启示录所说的那个叫什么呢？就是必成、未
成的事、
必成的事。哎，
必成。
那找到这些未成、必成的事呢？或许可能是我们查这段圣经的。对，一个。
那你找到了吗？你这个开场白讲的非常好，可是你找到了没有？
哎呀。
找到什么？
这个呢，我自己呢是愿意把它和那个幕后的启示录的那个兽去把它挂钩起来，
你把兽连在一起。
对，就是那个兽的国嘛，最后一个国。所以他说的这个最后这个王呢，就我自己来说，我倒不想把它从历史上的哪一个王去对应起来，就算对应的很贴切，也没啥意思。就是说，将来我们将来要面。或者我们的后代们，他们要面对的正门国王，他的特色是什么？他将来要怎么样的对待这世上的人，特别是对待世上这些神的子民或神的百姓？
所以你看，还是我们党多好，我们党的政策永远是对的，就不会这样改来改去。解释历史多简单，对吧？ 隔离是对的啊，开放也是对的，这不都多简单，都没错，不用改历史。那我们来找找看，我们这里边呢有哪一些的解释是绝对不会错的？我们还是跟上次的一样的办法，这有哪一些的解释是绝对不会错的？有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告诉我们？
就是要打仗吗？
要打仗，很重要，从头到尾一直在打仗，谁跟谁打仗
？X 国跟 Y 国。
啊，就是南王跟北王，对吧？这个不会错吧？它是经过很多很多，前面讲的比较仔细一点，后面讲的比较马虎一点。可是呢，南王北王从开始就是这么打，打到后来还是这么打，他们各有胜负，对不对？然后他们是一个好王一个坏王呢，还是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用四川话念也觉得他们都不是好东西是吧？
就是一会儿这个赢了，过会儿他也赢，另外一方也赢了，完了又继续打。
对，他们就是打。对，哎，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这个打到什么时候呢？打到末期，一直打到最后。单从但以理书来看，他在讲的和启示录讲的又不太一样，因为启示录里边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天上的有地上的，有好的有坏的，这里就不太一样了。这里主要就是在预言，直到最后最后之前，在这个世界上的状况，他这个世界上的状况呢，他整个是用两个王两个势力来代表，一个叫做北方王，一个叫做南方王。所以你说这个，就像刚才叶班长讲的，这个你从历史上来解呢，假如你脑子里边你一看就说，哦，我讲把将来的真情告诉你啊，真实的情况告诉你啊，波斯王、三国王以后还有第四王，然后呢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就开始心里面脑子里决定了啊，这个北方王是指着谁讲，南方王是指着谁讲，然后就对照他们历史事件。那你这个对照呢，就算你能够找出一些蛛丝马迹，然后你说这个就是表示是那个，那也不对啊，那这因为这个北方王南方王这个势力是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哎，对不对？所以这个基本上你不用太去对它的历史，你首先就应该知道但以理书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世界一直有两个很大的势力在那里征战。因为你从第十章的最后你会看，还有这一章的开头也说嘛，是不是天使长啊干什么，他一开始怎么讲呢，他这个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哎，这个米迦勒啊加百列啊，他们是南方王还是北方王，他们是扶助哪一个，他是征战，他在跟谁打，他们是在这两个王之一帮一个王打的还是什么，他们在帮什么东西，有没有哪个地方告诉我们有一个暗示说啊，实际上他们是在干什么？
无神论的王啊。
你先别解释，先别解释，先找那个绝对不会错的，就是概念上绝对不会错的。他们这两个天使长是帮谁啊？如果南方王北方王都不是好东西，那就是说天使长不是在帮南方王，也不是在帮北方王，也不是在那搞渗透，也不是在那煽风点火，那他干什么？还有两个天使长一起帮忙，哎，这好大的事儿。那他们帮什么忙呢？
帮记录名册吗？
帮记录名册，也是数据，他们也是搞数据的，跟中国政府一样。
加百列说了什么？对但以理说话了。
这整章都是天使长说话，但以理记下来的事。
九章那边说一个比较出名的，说你本国证明和你圣名已经定了70个契约。
你看，这是另外一个整个的意象嘛？这个你看十章最后，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你就是但以理嘛。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你看看这波斯的魔军算是南方王北方王吗？我去后希腊的魔军必来，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这个话就是很奇怪。然后他就开始讲第十一章的事情，
灵界打仗，然后地上也
打仗。对，这个上次这个桂英也是，他是觉得这是应该是灵界的征战，这个我可以对，因为这是所谓的魔军啊，这不真的是世界上历史的事情。但这个魔军到后来又变成南方王北方王，这个那天使长他们在干什么？ 既然希腊的也是魔君，波斯的也是魔君，那这个蛮暴王、北方王是什么呢？是希腊算北方魔君呢，还是怎么样？埃及呢？对吧？但是总之两个魔君在征战，那天使长是在干什么？所以十章二十一节给我们一个线索，叫做你们的大君米迦勒。这个你们是谁啊？到了十二章第一节又讲了，有没有看到？那是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看见了没有？在整个的征战里面，这两个天使长是干什么的？
保护平民不在战乱上死亡。
你别讲的那么准确，好不好？你这么讲就不行了。基本上他们是保佑神的选民的，让神的选民在这个世界的魔君南方王北方王的征战里面得蒙保守，保守到最后这个矛头要指向这个本国之民呐、神的选民呐、所以那时候米迦勒要站起来，他没站起来以后他干什么？他坐那是吧？不知道。那站起来就是要有明显的事情啊，就是主耶稣讲的最后的大艰难，对不对？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然后从你本国之民中凡路在车上，你看这第十一章都没有提到这个本国之民呢、这个本国之民是干什么？就在这个从但以理得到启示，一直到这个世界末了，睡在尘埃中的多人复醒，有人得永生，有人受羞辱。那这个话我们一看就这是不会错的，这个是讲到死人复活了，对不对？那但以理读十二章二节，他不可能知道的有我们。那个时候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啊，里面有一部分的封闭呢，也许但以理在异象中看见了，但是被封起来，虽然被封起来，我们却知我们看见是什么？基督来临，基督受难，死里复活，基督啊使我们得永生，我们的名在生命册上，这个是在当时是一定封起来的，在我们来讲这次已经打开，但是很多的细节包括这个世界的历史怎么演变，那仍然是封起来的。所以你看这个十二章的头四节，就是前面十一章所有事情的结论，这所有的事情的结论呢，再说一遍不会错的，是什么？神的子民到最后成为大艰难里面受逼迫的中心，在那个以前呢还都不算什么，这个世界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战乱啊，但是神那里有两位天使长啊，来抵挡这些魔君，让神的子民得以在这两千年、三千年灵界的征战底下得以存活。这个解释大概是你没办法说它是有问题的，完全不讲到细节，这是一个整个世界的大趋向，对吧？你先把这个确定下来。天使长是干什么的？保护神的选民的。保护神的选民干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世界被神分成两个极端的势力，在那里你争我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都是干坏事。那他们干的坏事有哪些？这个也是应该可以找到很确定的东西吧。这个世界从十一章一节一直到十一章四十五节，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好，那是越来越坏，
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糟糕，而且他们这个斗争的牵动的范围呢是越来越广的，是越来越少，
先从人到各种神、
那还不是啊，就是说我说整个在世界被卷入这两个南北王或者是魔君的战争里面，这个卷入的国家是越来越多是越来越少，应该是越来越多。你看41节就讲了，42节攻击列国，埃及也不得脱离，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啊属灵的战争。那在他们做的坏事有哪些？有的时候是南方王起来，有的时候北方王起来，他们一共有哪一些的罪行罪状是被记载在这里，然后你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坏事，这是他们做事的特征，而且呢他们是相当的亨通，对不对？那有哪一些东西？
拜偶像。
拜偶像，你就从里面找他的话出来就行了，不用去解释的，单把这些从头来好不好？从头来，这样比较准确。第一节有没有？第二节有没有？第二节是
攻击希腊国，他因为有钱了。
第二节开始我们看见的是什么东西啊？财富。 富足，而且富足到一个程度是远胜诸王的富足啊。他因为他的富足，因为他的资本，他成为强盛，因为这个资本的集中，就使他有能力开始成为一个固定的势力去攻击所谓的希腊国，对不对？这个叫做希腊的魔君嘛。那第三节是什么东西呢？
第三节就是又有钱又勇敢，他又不怕，他就掌握了霸权。
对，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心，你先别去管这个是亚历山大，这是谁，你先就别去管他了。他胆子大，攻无不破，权力集中在他的手上，他任意而行，他爱干什么他就可以干什么。但是这一个势力啊，这个财富集中权力集中的一个势力呢，在兴起的时候呢，他就破裂了，往后的事情就完全不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向天的四方分开。他们又在说啊，这个又是讲希腊，你知道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被切成两半的时候，他们也是叫做啊，他们叫几王执政，知道吗？不是二王执政，是四王执政。为什么是四王我没搞清楚，他们那个是四人帮，一边两，以后罗马帝国的王位是不是就是他们自己的后人？都不是的，都是将军啊，元帅啊，那一直破裂破裂破裂破裂，到现在欧洲还是一个整个破裂的国家，他的国币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以外的。所以你去对历史是对不出来，但是大概你知道这里有一个趋向啊，就是天下怎么样，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吧？然后这个呢，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算是北方王的开始。然后这是有一个东西叫做南方王，这个世界开始有两个集权在里边，然后这两个集权呢各怀鬼胎，要立约，你想搞我，我想搞你都不成。立约不久呢又打起来。我跟大家讲过吗，这个历史上立约最多的一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啊？最近也很多约，但实际上为了和平啊，立约最多的时代是一战跟二战中间，立了这么多的约一点用都没有，说打就打啊，立的约越多呢，打仗的这个机会呢就越大，因为我可以告你背约，你可以告我背约嘛，这是不会错的。他们为了各种各样的宝贝，为了他们的偶像，他们有时候和平有时候会混乱。他数年之内，第八节，数年之内他不去攻击北方的王，金银财宝从这里跑到那里去，北方挪到南方。但这个如果讲的是属灵的话，那就不见得真的是所说的埃及就是埃及，希腊就是希腊，不见得是这样的。然后呢他们仍然是在继续打，和前面没多大的区别，不过这规模是越来越大。到了第十节，二子必动干戈，招聚许多军兵，如同洪水泛滥。而且这一打呢，要打到南方王的宝藏。你与其说这个是什么，这个亚历山大死了以后的帝国的打仗，那你不如说是世界大战还准确一点，对不对？这两次世界大战就这么回事啊，百列大军。然后到了十二节，它出现了一个新的词，就是它的众军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他虽使数万人扑倒，却不得长胜。出现的一个字就是骄傲，非常非常的自大。但是十三节呢，这百列大军这个战争的规模比以前的还多，率了大军，带着极多的这个所谓的军装，就像现在他们在争的这个可不可以把德国的坦克送给乌克兰的这一类的事情。那再说啊，讲到现在都没有讲到神的子民在干什么。然后开始14节有一个自发的民主运动，这是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这南方王到底那时候是怎么回事，很奇怪的话出来了啊，这些名词。所以为什么从这种角度去找呢，反而比较能够得到东西。很奇怪的话是什么呢，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啊，要应验那异象，他们却要败亡。这讲的什么，这能够给我们解决什么叫做本国的强暴人？这是指的谁呀？什么人叫做本国的强暴人是什么？
就是他们以色列人。
对了，前面呢他又讲了波斯人、希腊人、埃及人，有一件事情确认，他讲的都不是所谓的以色列本族的人。这里突然在世界的这种两大权势的纠纷里面，突然出现了一种人叫做强暴的犹太人，他会兴起哦，兴起到最后他们要败亡。 要应验那意象，这个意象是什么？谁能够告诉我？这个就难解了。那你说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了？犹太人兴起，犹太人很强暴，然后呢又被打下去。
既然他是犹太的强暴人，我前段时间看那个，蒙哥以前也讲过，就是这个俄国的，就是列宁建立这个苏联的苏维埃了，是很多的犹太人。
犹太人没错，那是真的没错。
真的犹太人。对，这犹太人可不是文的，那都是很多是武的。
都是武的，没错。
杀人的，要么就是杀人杀得很厉害的。
跑到中国来的所谓的苏联军事顾问就是这批犹太人。
是啊是啊。
绝对是有案可查的。
所以说这个意象是不是要应验的，就是将来看到说有一些犹太人，你本国的犹太人要兴起来，要兴起这么一个红色运动，在全世界兴起这么个东西。
对。
但是最后要败亡。
对。
但我们现在看那个尾巴还没败亡。没败亡。
但是在苏联来讲他们是败亡了。斯大林一起来他们就把他们宰了。从托洛茨基整批人把他们带下去。这个所说的要应验那意象，可能是说到这个攻击南方王这件事情。总之这里是蛮重要的，就是这有一群的犹太人突然要影响这个世界上这两个势力的斗争，而且他起来的时候呢是许多人起来攻击。那这个所谓的南方王，你从这个前面走到现在来讲，这个南方王呢是一种财富的集中，那许多人起来，就是你本国的人呢，不由得我们不想到马克思先生了。那应验那意象到底什么？这不知道，但是这个就牵涉到他的这个在历史上我们所能看到的东西哪个是真哪是假，就不去管他了。总之这里重要的话是说呢，犹太人突然要起来，那这些犹太人是不被神所喜悦的，是所谓强暴人呢、啊。他兴起，这些犹太人之所以能够兴起来，是为了应验那意象，可能就是天使长讲给但以理听的这一切的事情。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犹太人要能够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可是到最后呢他们还是被打下去。所以14节是一个关键点，历史的关键点。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见犹太人兴起来又倒下去。然后再往后呢就是又看见这两个势力在竞争了。北方王呢来攻坚固城啊，所以那时候已经科技相当发达了。但是这个坚固城打起来的时候打起来就很狠啊。他来的时候呢，你南方的军兵啊什么都站立不住，他有这个办法来攻取你的坚固城，攻取了之后呢任意而行。看前面有一个任意而行，这里又有一个任意而行。那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这些东西你假如不从历史上来讲，你单从这个人文思想科技思想来讲，那又是能够看见的啊。这里所说的荣美之地可能是指的什么东西？你有哪几个可能？等一下这样说好吗？啊，我相信你这样分析下来啊，虽然你不见得要去对历史的事件，可是你这样分析下来，你对于我们所处的世界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就是荣美之地可能指的什么？我们现在已经看见了财富、权势、军队，而且是世界性的越来越多的军队，还有高科技的战争，还有犹太人卷在里边。然后呢得权的人呢他都是任意而行，他所做的就很顺利，谁都挡不住他。那这个荣美之地可能指的什么？
美国吗？
美国是吧？为什么不是英国呢？
你都想荣美强调了两遍，我就想美美嘛，有一个。
其实它是有它的意义在，不是说是美国不美国，而是说在这样世界的动乱里面，各种各样的坏事在发生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所谓的荣美之地啊？是不是还有很好过日子的地方啊？仍然是有。还有一个可能，他讲到这个荣美之地呢，可能是指着以色列讲的，也有可能。
刘军姐妹分发教会。
没错，教会本来是神掌权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你至少有三个可能：教会、以色列地，就是说世界的冲突开始牵涉到中东那块地方啊，因为但以理这个时候以色列应该还是荒凉，开始牵涉到以色列那块地方，而且犹太人所谓的强暴人要兴起。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不要以为大家日子就不好过了，日子很好过，有的地方有非常多的财宝，有极大的财富，然后你如果活在那个不管是南方王或者北方王他们强盛的时候呢，那你日子是很好过的，只是 德权的势力以及世界上的财富啊，他就不停的像个沙漏在那颠来倒去，颠来倒去。十七节他就说，定义用全国之力而来，立公正的约，照约而行。这个话看起来好像是很正面的东西，实际上不是的。所谓的约呢，是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想要败坏他，这看起来很公正的约。这个情况是什么？所谓全国之力是什么东西呢？如果从中文这样很平白的解释的，那就是民主嘛，大多数的人的意见嘛，大家都认为这样是对的，这样是好的，然后大家都认为这个是公正的，然后我们什么东西要法治吧，什么民主啊、法治啊，你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到最后它背后呢，不是南方王就是北方王，没什么好东西，不是波斯的魔君就是希腊的魔君，那这时候你也看见了。神的子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无论他要参加哪一个他觉得是很好的啊运动，公正的约啊，照约而行，不是很好吗？其实都不得成就的，这里边都有很多败坏的东西，很多的计谋，搞了半天呢是白搞一场，与自己毫无益处。从上个世纪最后这个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到现在，那些国家到最后弄得怎么样？与自己毫无益处，全都败坏掉，不成啊！但总是有人得好处，什么好处呢？这次呢，这个是应该北方王得了很多很多的海岛，但是又有一个大帅，哎，这又是一个能人出来了，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使这羞辱归他本身。这是讲到谁呢？就是说这个北方王中间呢，他是不是遇到一个对头还是什么就不知道了。除了一个大帅，还有一个人兴起来接续他做王，就是一个接一个，讲了半天，这些人通通是什么？敌基督的化身，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他们出来，他就能够做王，他就能够掌权，他就能够带起很多很多的人，很多的国家都受他的影响。那这当然也是我们现在这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嘛，对不对？你看现在有谁不知道 Elon Musk， 有谁不知道 Bill Gates？那一个人起来，这些大帅很厉害的，他能够有一个科技的发展或者一个什么东西，他就能够掌全世界的权呢。那这时候还有一个特色呢，是横征暴敛的人通行国中的荣美丽。这个横征暴敛呢，就是神对这些人的评价。横征暴敛呢，就是说都从老百姓手里面抢出来的，他赚的钱，他所得的权势根本就不是他应得的。然后他非常的通达，你谁拿他有办法？这些大资本家谁都拿他没有办法的。哦，你看川普缴不缴税？不缴税。他们每一个都是又败亡了，又败亡了啊！甚至可以不因愤怒，也不因征战，光是一个经济崩溃。明天假如这个马云倒了，你会觉得很奇怪吗 ？Bill Gates 整个的王国倒了，你会觉得很奇怪吗？我们固然会把它当成一个大新闻，可是你说我们觉得奇怪不奇怪？也没什么奇怪，因为太多了。今天这样起来，明天又这样倒下去，对不对？你看中国发财的人多少，讲的是一个世界性的，在神面前，这南王北王不停的就是这个权力、财富，他自己是任意而行。但是我们开始看见了那个所谓的荣美之地啊，无论是教会、是以色列、是大家老百姓的安定的生活，无论是怎么样，开始不太行了。然后二十一节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话，他马上能够让你想起很多很多的人来啊！你如果熟悉历史的话，他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呢？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谁能告诉我们这是谁？像谁？你从丹尼尔现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吧，两千多年历史里面能够抓出多少个这样的角色来？然后这个人一起来之后，有无数的军兵，这时候已经到了无数了，在他面前冲没毁坏，同盟的军也是如此。与那军同盟之后，他必行事诡诈，因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成为强盛。又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来到国中极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这里面讲到什么东西？